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翻到《圣经传道书》第一章的12到18节，第一章的12到18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传道书第一章12到18节，这是神的话。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复活得胜的日子中，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主，也祈求你的圣灵洁净我们，特别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的口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为着你群羊属灵的益处。主，也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工作，让我们真借着你的话能够明白人生真正的智慧，得着人生真正的智慧。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讲了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讲道。传道书的第一章从三个方面启示我们，或者说从不同的角度启示我们日光之下的虚空。日光之下的虚空 The vanity under the sun。 那么这里包括了三个方面，包括了三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是讲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就是在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第二个重点强调了在日光之下无心事，就是在日光之下没有一件事是新鲜的。第三个是讲到日光之下的智慧乃是捕风。前两个方面我们之前的两次讲道都讲过了，今天我们借着经文，我们要学习在日光之下的智慧乃是捕风，或者说人的智慧乃是捕风。那么题目就是人的智慧乃是捕风，或者说日光之下的智慧乃是捕风。 The man's wisdom is a streaming after wind， 或者说是这个 is a chasing after wind。 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三个要点来讲解。第一个就是人智慧寻求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捕风。第一个就是人用智慧去寻求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捕风。 The man's wisdom to seek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chasing after the wind。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看，就是专心查明世上的智慧也是捕风啊，就是专心查明 世上的智慧也是不分，就是在 concentrating on discerning the wisdom of the world is chasing after the wind。 就是说我们人专心去查考智慧，结果也是不分。第三个，我们要学习何为真正的智慧， What is the true wisdom， 何为真正的智慧。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用人的智慧寻求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捕风。所以我们要看第一个，就是说用人的智慧去寻求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捕风。为了帮助弟兄姊妹理解经文，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一段经文的结构要点，就是从十二节到十八节的这个结构要点。那么这一段经文是由两部分组成的，首先是一段经文啊，这一段的经文是由两个对称的陈述的反思组成的。那么第一个反思就是十三到十五节，那么这里面包括了两个内容，十三节到十四节是第一个陈述啊，或者说 the first statement， 第一个陈述。这一个陈述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人的智慧寻求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捕风。第一个陈述要告诉我们这个。然后十五节呢，又引用了一个箴言来支持他的陈述啊，所以是一个陈述，然后又引用了一句谚语或者箴言来支持他的陈述。那么第二个反思就是十六到十八节，那么十六到十七节呢是陈述二 ，the second statement。那么这里说什么呢？第二个陈述就是专心查明世上的智慧乃是捕风。然后十八节又引用了一个箴言来支持上面的陈述。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的结构非常清楚，讲了两件，陈述了两件事情。下面我们就来看第一个陈述。第一个陈述，在第一个陈述的开始，首先是传道书的作者表明了他自己的资格和经历。他讲到是在耶路撒冷传道者的经历经验，那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做 research 做研究的人都知道，你去看一篇文章，如果说这篇文章是那个著名的科学家或者那个大的实验室写的，你会觉得说嗯有价值。所以这个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先陈述他自己的资格和经历，就是十二节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这位传道者说他是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只有两个人，只有两位，一位是大卫王，一位就是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我们知道在所罗门王以后，就是以色列的王国在公元前930年就分裂成南北两国，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所以这位王就是圣经在开始告诉我们的，就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大卫王的儿子，所以就是所罗门。在提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弟兄姊妹都记得我们在第一次的讲道中 我们讲到了所罗门人生中的几个重要特征，几个重要特征。我们再做简单的回顾。首先，所罗门是以色列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第二个，所罗门极其的富有，他的富有的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下次我们讲弟兄姊妹就会知道。第三个就是所罗门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他在967年公元前花了七年的时间，在耶路撒冷建成了历史上第一座宏伟的圣殿，啊，是为上帝所建的宏伟的圣殿。而且所罗门王在以色列作王40年，非常之久。那么第四个所罗门的人生特征，也是最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所罗门的智慧，啊，所罗门的智慧。所罗门是极其有智慧的王，极其有智慧的王，可以说他的智慧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列举所罗门这些重要的特征，或者所罗门表明他这些重要的特征，要表明一个重点，要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就是所罗门的资历、财力、能力，他要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所罗门他有财力、有资历、有智慧、有能力，他能够完成一件事情，就是所罗门的人生要竭力寻求的一个目标。所罗门的人生要寻求一个目标，就是他要明白人生的智慧和人生的意义。所罗门他要明白人生的智慧和人生的意义。有了这些陈述，我们先来看所罗门给我们的第一个陈述。十三节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的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圣经在这里启示我们，所罗门寻求智慧和人生意义的方式有下面几个重点。就说所罗门是如何去寻求人生的智慧，寻求人生的意义呢？他用的方式有哪几方面呢？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了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专心，啊，所罗门专心 concentrate， 啊 focus on， 也就是说所罗门寻求的态度是执着的，是专一的心来寻求。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做过 research 的，你就知道，你要做一个 research， 你必须要喜欢这个东西，啊！我记得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宾大的另外一个科的教授，他来讲，他说，如果你不喜欢做 research， 那么 research 这个工作就是一个比监狱里还待着还困苦的工作。因为每天就在那个半池上加样啊弄啊，每天就倒腾那点东西，啊，循环往复，每天就搞这些东西。不喜欢的人真的是不喜欢，但是喜欢的人，你真的是他就是喜欢这东西，啊，我真的看到过喜欢的人，他甚至回家睡觉都想着他的 research。就像所罗门，他寻求智慧，他是用心，他喜欢这个东西，他用心去寻求，专心的心来寻求。那所罗门怎么寻求呢？他是用智慧的方式，智慧的方式，啊，用 wisdom。如果你喜欢 research， 你没有智慧，我告诉你弟兄姊妹，那是白做工。你做一大堆出来都是垃圾。
所以你还要有智慧，你要智慧，你要专心，你一定能够做出东西来。那所罗门又是怎么做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查究，查究就是调查研究，他不是一般的敷衍了事，是这个很深入的去研究啊 ，investigate。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他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所罗门他不是说，哎，我们今天可能做 research， 你只是 focus 在一个主题上、两个主题上。所罗门不是，他有能力，他有资历、有财力，他去查究天下一切的事情。我们看到所罗门做事的广泛，范围非常之广。这就是刚才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一切的事。所罗门有资历、能力，还有钱财去做，而且非常专心、智慧的、广泛的、仔细的、大量的去研究世上所有的事情。那么所罗门这样的寻求，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要寻找人生的意义，他的目的就是要寻求人生的意义，或者说人活着到底为什么？ The meaning of life。那么所罗门花了这样大的精力，有没有得到结论呢？答案是得到了。是什么结论呢？乃至神教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这就是所罗门得到的答案。这个答案让人听上去很失望。这个真实的结果就是负面的东西啊，是 negative 的，就是上帝叫世人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这让我们想到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的，说我们的人生就如睡一觉，如水冲去，我们的人生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的人生就如水冲去，如水一觉。原来所罗门得到的答案是每个属世的人都要真实经历的人生，都是我们每个人经历的人生。我们要经历这样的无奈，经历这样的劳苦。弟兄姊妹，我们都熟悉人类得到这样的结果，这是一个必然的啊，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个必然的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人类始祖的犯罪。我们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人类始祖的犯罪，是亚当夏娃带给他的后裔的咒诅。那么这个结果是人类自己酿成的，而不是上帝。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罗门得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答案。那么接着所罗门陈述了他所寻求的得到的人生的答案，然后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一切的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都是虚空 vanity， 都是捕风。什么是捕风呢？弟兄姊妹，就像那个风一吹过你就要抓它，你什么都没抓住，空的啊！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圣经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是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 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罗门花了如此大的财力、精力、智慧的研究，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就是，日光之下的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们说所罗门凭借他的一国之力，他得到这样的研究，得到的这个结论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啊，应该是准确的，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做的东西可能别人还会怀疑，但是这样智慧的人花了这么多的精力去做，得到的结论应该是准确的。所以所罗门接着引用了一句箴言来支持他的结论，就是什么呢？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啊，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你丢失了一个东西，你说怎么还能让它再补足呢？那个东西弯了，你怎么还能让它再直呢？所罗门在这里告诉我们，人用自己的智慧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啊，所罗门用人的智慧去寻求这一切的事情，要得到一个人生的答案，得到一个人生的意义。所罗门发现说，他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都不能改变一个现实，都不能改变一个 reality， 就是弯了的还是弯的，少了的它不能再足变足。进一步说，人在日光之下智慧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是不能改变人生的无奈。我们所寻求的一切不能改变你人生的无奈，改变不了你人生的亏缺，而且我们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而且找不到生命真正的意义。靠人的办法，人的智慧，找不到生命的意义。这就是所罗门告诉我们的第一个陈述事实。人的智慧，日光之下的智慧，寻求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捕风，都是捕风。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专心查明世上的智慧乃是捕风。接着所罗门又给我们提出了第二个反思，就是16到18节。那么第二个陈述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专心查明世上的智慧乃是捕风。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们反复讲了，所罗门人生中最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竭力的寻求、追求智慧，而且他的确得到了人生的智慧。那我们来看所罗门是如何求智慧的呢？我们先从旧约的记载，也就是在列王记上3章，我们来看所罗门是如何向上帝祈求智慧的。我来给弟兄姊妹读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列王记上3章，我们从4节开始读。那么这里的背景就是，所罗门做王以后，当时圣殿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他们仍旧在基遍的丘坛上去献祭。所以这里就讲述的是那当时的一个故事。4节说，所罗门往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弟兄姊妹，那时候在祭坛上就献了1000的牺牲做燔祭。那圣殿建好以后，那个献祭那简直就是更加的庞大了啊！我之前讲过，今天不在这讲了。那么 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神向他显现，告诉所罗门，你要求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啊，这就是上帝在大卫之约里讲的条件。耶和华我的神呐，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所罗门很谦卑，很会求上帝。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我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啊，这是一个好王。弟兄姊妹，王的职责是治理管理国家，给百姓带来福分的。这所罗门知道，这么多的民，我怎么来按着公义来判定呢？所以他向神求说，这么多的人，我怎么来断呢？所罗门因为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所以所罗门求在上帝的心意中，上帝喜悦这样的祈求，上帝就应允他，赐他聪明智慧。那上帝赐他怎么样的聪明智慧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说明什么？所罗门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这是真的。弟兄姊妹，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要赐给你。那上帝大方不大方？弟兄姊妹，你要求上帝的心意啊，你没有求的上帝也会给你。但是弟兄姊妹，你别反过来啊，你别按着人的心意去求，你求的神不但不给你，你想要的神也不给你。所以说神怎么告诉他呢？你所没求的我要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啊，上帝的话真是信实。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弟兄姊妹，旧约中反复的一再的告诫我们，告诫我们，实际就是告诉我们人生的真理。有时候我们听听就过去了，但这真是我们人生的秘诀啊！盼望我们能够明白，就是说神说你要效法大卫啊，遵行我的道，律例典章，我必赐福于你。你没有祈求的我还要赐给你。所罗门寻求智慧，他是用他的心去寻求。所以圣经刚才在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我心里议论说啊，心里议论就是用心里去思考探究啊，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神给了他，他得到了。而且所罗门说他得了大智慧，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啊，众人超过了所有的众人。而且他心里经历了，也就是说在他的生命中经历了智慧和知识。所罗门在这里不是自夸啊，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看旧约圣经的记载，同样在列王记上第四章29节往下这样说的：
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哇，弟兄姊妹，是不是很大？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了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判定吗？东方人是指当时的那个巴比伦文明啊。当我们今天提到人类历史上的几大文明的时候，那个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那都是可以说人类或者说日光之下的文明。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了他们的一切啊，他的智慧胜过万人啊。所罗门不仅超过了那些所谓的文明文化，而且超过了个人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啊，那个时候的智者，并马赫的儿子西曼贾各达大的智慧。哇，厉害！他的名声扬在四围的列国，哇，他的智慧，四围的列国都知道他有智慧。那弟兄怎么说？那个都是在过去的，我怎么看到了呢？接着又告诉我们说，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今天所读的箴言的大部分，都是上帝借着所罗门写下来的。啊，当然也有诗篇啊，诗篇中很少，但是大部分的箴言，这是。我们再来看圣经怎么讲，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碎足。哇，动物学家、植物学家，所有的自然学家，你怎么给所罗门定上都可以，好不好？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差人来听他智慧的话。啊，弟兄姊妹，太多了，我只能在这里按着圣经给你讲这么一点。我们说所罗门用心去寻找智慧，他也得到了智慧。那么所罗门对日光之下寻求智慧的结论是什么呢？这么有智慧的人，他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17节也是所罗门的陈述，他说，我又专心查明智慧。所罗门不仅查明智慧，还讲到什么？还讲到狂妄和愚昧。智慧查找了找不到答案，把这个狂妄和愚昧也来查找查找。所罗门告诉我们什么呢？乃至这也是捕风，这也是捕风。所罗门不仅专心查智慧，甚至连智慧相反的愚昧、狂妄也都仔细考察了。他得到的人生的经历，他人生所经历的，他要给我们陈述的事实是什么呢？人专心查明日光之下的智慧，都是捕风，捕风。Vanity。 接着他同样使用了一句谚语箴言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弟兄姊妹或许会问，智慧不是越多越好吗？我们都羡慕那些做学问有智慧的人。所罗门怎么说智慧加增愁烦，加增知识又加增忧伤呢？时间关系，我不给弟兄姊妹展开来讲，但我可以告诉你的事实就是这样。当我们没有得到属天的智慧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有越多世界的智慧，你会越加的愁烦，越加的忧伤。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那个
忧伤烦愁是那些没有智慧的不聪明的人，没有知识的人得到的，不是的，他们过得很开心。你不信，到那个街上去看看那些流浪汉，他真的比你过得很开心。啊，这个教会经常 host 的那些流浪汉，啊，以前我们在那个门口等着，他们每一个进来都很开心。你给他提供房子，他也不去住，他就习惯了，我就是住在街上。反倒是我们越有知识、越有智慧的人越愁烦。真的，弟兄姊妹，我今天不在这里讲了。那么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所罗门给我们陈述的这样两个事实。所罗门作为极其富有的、智慧的、大有能力的，在耶路撒冷作王那个伟大的君王，他试图用他个人的能力、一国之力来专心的探究查明、考察人生的意义。而且所罗门寻求的不是一个单一的，他在找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单一的光去查智慧，他是从各个方面寻求，他是把日光之下凡事他都去考察，他日光之下所有的新鲜的事物他也去考察，日光之下的智慧所做的一切他去考察，日光之下的智慧他都用心去查明。所罗门不仅有能力、有智慧、有资历去查明探究，所罗门而且在他的人生的经历中，他真实的经历了这些。所以我们刚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没有，所罗门全是用的第一人称，我我我，就是所罗门在见证他自己人生经历的经验。因此所罗门要向我们成名的结论、结果无疑是准确的，就是在日光之下的人生，在日光之下的人生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结论呢？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无心事，日光之下人智慧所行的一切的事，日光之下人所寻求一切的智慧都是不疯。 All is vanity。换句话说，所罗门通过提出反思陈述，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在日光之下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 meaningless, vanity。 所罗门有资格、有能力、有智慧，传道者告诉我们日光之下的人生就是这一个结论，就是这样的结论。那所罗门告诉我们这个是为什么呢？我给弟兄姊妹举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个姊妹，她非常的聪明精明啊，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生活方面，只要是他考察过的事情你就听信就可以啊，因为他所考察的事情都是最恰当最合理的。所以他有时候打电话给我，他说哦，孟江，我在买东西，有一个东西挺好的，你要不要买？我很多时候都不加思索说，你认为好你就给我买了。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这么多年我发现，只要他研究过的事情一定是最恰当的、最合适的，你再找不到那个所谓的 deal 了啊。因为无论在学术上在生活上，他比我聪明太多了啊，真的，弟兄姊妹，上帝有时候给有些弟兄姊妹或者给一些人有非常 过人的这个聪明和智慧，真的我们都没法比的。我跟你讲，我们可能有时候看到一个东西，买一个东西还在掐掐算算的，你明白吗？像我们这种人得拿计算机算啊，聪明的人不用的，脑子一看就知道买了多少钱的东西，你不承认不行。所以他们比我们太聪明了，你不用花那么多，你自己不用去花时间精力，你就得到了那个熟识的益处。同样的，所罗门他是这样的智慧，这样的富有，这样的有能力的君王，所罗门亲身竭力考察了，探究了日光之下的人生。他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是，人若靠自己的智慧，靠日光之下的智慧，寻求人生的意义，寻求永恒的生命，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就是所罗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呢，你不用去探究了。所罗门的人生经历，人生阅历，他所做的，他就告诉你，你靠人的智慧去寻求的人生的意义，他告诉你了，死路一条，死路一条。因为他已经考察过了，他走过了，他已经去行过了，所以你不用再去走了，就这么简单。那弟兄姊妹可能会问，所罗门论证了这么多日光之下人生这么的虚空无奈没有意义，那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人生呢？什么是那个日光之上智慧的人生呢？所以我们来看第三个，就是何为真正的智慧。 What's true wisdom?What is true wisdom? 我们说真正的智慧就是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智慧是那个日光之上的智慧，是来自上帝属天的启示。所以真正的智慧是来自上面的，是来自上帝属天的启示，是上帝借着圣经给我们赐下真理的话语。圣经几乎都是在教导启示我们这样一个真理，就是圣经的真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从新约中使徒保罗给我们的阐明来看看什么是真正属天的智慧啊，圣经中太多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只用一点啊，保罗给我们所阐明的什么是属天的智慧，或者说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对我们有什么应用，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谈。弟兄姊妹，我们记住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永生得救的智慧啊，或者我们把它叫 saving wisdom 啊，永生得救的智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应用我们要来看基督徒成圣生活的智慧，基督徒成圣生活的智慧。其中永生得救的智慧是最最重要的智慧啊， saving grace 或者 saving wisdom。 如果没有这一点，一切都如所罗门成名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得救的智慧，我告诉你，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一切所得的智慧都是所罗门讲的啊，虚空的虚空，捕风啊。所以这点非常重要。我们看新约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给我们的阐明啊，他给我们清楚的阐明了，宣告了那个来自上帝的属天的那个永恒得救的智慧是什么。
第十七节啊，我们从第一章的第十七节看，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十字架的啊，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保罗在这里讲，他在传福音，他不是用智慧的言语，也就是说他不是在用人的智慧在传一个东西，乃是为了传那个福音，免得让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那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八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要传的是那个十字架的道理，或者十字架的真理，或者十字架的 wisdom 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在列王的人看为愚拙，但是那个得救的人呢，他却作为神的大能和至宝。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是上帝他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日光之下人的智慧，神要灭绝那个在日光之下人以为的智慧啊，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在日光之下人认为的聪明知识。二十节在这里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了愚拙吗？保罗在这里讲到当时的时代，当时的教会啊，那些文士他们是最聪明的人，最有学问的人，那还有那些在那个古罗马世界那些哲士辨识，还有那些智慧人，那全是日光之下属世的智慧。保罗在这里反问说，这些人去哪里了呢？神不是让这些智慧变成了愚拙吗？二十一节接着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弟兄姊妹，这句话太重要了。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所罗门给我们讲了这么多，一个最重要的最重要，我们说所罗门是一个旧约伟大的护教学家，所罗门跟我讲了这么多，就是怕我们世人因着自己的智慧而不认识神。我们会把地上的世上的智慧当作至宝，而没有去认识这位神，这是最悲哀的。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乐于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有时候我们会想说，神怎么会用十字架这样一个愚拙的道理来拯救世人呢？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人所看为的愚拙，比我们所谓的智慧还要智慧，可见我们跟上帝的差距。二十二节说，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知道的。犹太人是每次都要看神迹，而让耶稣行神迹，行神迹，行神迹，行了神迹也没有信耶稣。希腊人每天在谈智慧，谈智慧，就是不认识属神的智慧。保罗接着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保罗所传的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些犹太人认为这是绊脚石，绊倒他们的，那些希腊人看为愚拙的东西， 但保罗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但是那些得救的，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你却把那个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十字架的真理当成宝贝。
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
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所以这个是，这就是保罗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了我们那个真正的属天的智慧，那个真正的那个永恒的救赎的得永生的智慧，就是十字架的真理，就是十字架的福音。
我们今天还没有认识基督的朋友，没有认识十字架真理的朋友，你有没有得到这个真正的拯救的智慧呢？你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我告诉你，你今天以致你将来的人生所得的一切，都跟所罗门讲的一样，我们不可能超越所罗门。所以这个十字架的真理，上帝恩典属天永生的智慧，是所罗门所呼吁的，也是使徒保罗用他一生的经历所传扬见证的真正的基督的智慧，得救的智慧。这是第一方面的应用。第二方面的应用，我们要看基督徒属天属灵智慧的人生。有弟兄姊妹讲，那我都得救了，我也得了这个永生的智慧，那我接下来就没事了吗？那这个智慧对我有什么用呢？非常有用啊，非常有用。这是我们恰恰忽略的，基督徒人生的大事小事要全然的依靠神。就是我们基督徒如何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就是你的大事小事要全然的依靠神，就是要按着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的真理去遵行。就跟我们刚才讲到所罗门论到他父亲大卫一样，这件事情我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说着容易，做着难，因为我们罪人的特性都是凡事靠自己啊！我们罪人的特性就是凡事靠自己啊，或者靠别人，我们就是不会依靠上帝，依靠教会，也不会依靠上帝在教会设立的属灵的领袖，这就是我们的特点啊。基督徒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寻求世人的智慧、建议和帮助。或者我们靠自己，我们而不是去寻求属灵的智慧和建议。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经常是这样的。我不是强调你不需要属世的智慧，基督徒的错误是我们把次序搞反了。弟兄姊妹，就像我刚才读到那个圣经里讲的啊，就像那个不认识神的人，他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就是我们把次序搞反了。当我们属世的智慧行不通了，我们才来求告神，就说我们在靠自己的办法走投无路了，我们才来求告神，才来寻求教会。我们说这样的还算好的啊，这种还算好的啊，就说我走不通了，我来找教会啊，我来寻求神的帮助，这还算好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靠自己去行，我就是这样做了，我完了就给你打个招呼啊，某某长老、某某传道人啊，我做了什么什么，
啊，让你批准。
弟兄姊妹，我们最关键的问题是把次序搞反。上帝在他的教会设立属灵的权柄，有牧师，有教师，有长老。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上帝儿女的益处，上帝的呼召，上帝的设立，都有来自上帝的权柄和属天的智慧。真的，弟兄姊妹，这些年我与长老们经常的开会，一起商讨教会中属灵的事情啊，特别是教会中遇到难的事情，我觉得他们都非常有智慧啊，非常有智慧。灾难的事情啊，只要长老们一同的商议，最后都能找到一个最好的属灵的解决。真的，弟兄姊妹，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也没办法，我也没，但是我跟他们一商量，哎，他们的提醒，他们的建议，我发现非常有智慧。这就是我们 PCA 教会为什么是众长老治理啊，也就是 PCA 教会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提供了非常大的属灵的资源，但是我们很少去利用，弟兄姊妹。特别是关乎我们基督徒人生的大事啊，它包括你的婚姻啊，你的家庭，你的子女，你的属灵的生命，你的工作，这些大的属灵的事情啊，你一定要寻求属灵的智慧和属天的帮助，属灵的真理的指导。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反其道而行之，反其道而行之。前段我们小女儿带她同学回来啊，都是去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么她的朋友在跟另外一个弟兄啊在约会，后来我告诉她，我说你去找你们的牧师啊，你去找那个 Dora 啊，就是他们 Renewal 的主任牧师。我说告诉他，你们处朋友不要你们两个人自己啊，告诉教会，他们来帮助你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情非常的重要。即便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自己也能很难deal你们之间的问题啊，有教会来带领你指导你啊，那是最最最智慧的。所以说你的婚姻的事情，任何的事情，你首先来问那个属灵的指导吧，而不是说哦，我今天碰上这个人了，没办法，哦，就是喜欢，就爱上了。所以这是最最啊要不得的事情。你知道那个最后的后果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想想看，一个正常的教会，我们说一个正常的教会，我们不指那种说不讲真理啊，只要是一个正常的教会，我们想想看，教会它哪一点不是为了那个上帝群羊的事益处或上帝荣耀的事情？除非它是个假教会。其实教会它就是个属灵的牧养的一个群体，他又不要从你那儿得什么益处，他就是为了你的益处，为了属灵的益处，他又不是这些事情要来害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心存怀疑，然后不信任，我们更谈不上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最重要的属灵秘诀，
一个最重要的属灵秘诀，就是我们经常唱的那个诗歌，信靠顺服，信靠顺服。
有的弟兄姊妹或许会发问，难道那些传道人长老说的都正确吗？如果他们说的不正确，我们也要信靠顺服吗？
你这个疑问听上去似乎有道理啊，但是你仔细去探究啊，其实是我们自己心里不愿意顺服的表达，是我们自己不愿意顺服的表达。
我以前举过的例子，我母亲刚信主的时候，她是在三自教会聚会，后来她听别人说啊，那个牧师拿了很多的钱到外地什么买了房子，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不想奉献。我告诉他，你作为基督徒，你要尽你的责任，既然你还在那儿聚会，你就要尽你的责任啊，你还是要奉献，当奉献的你要奉献给上帝，你奉献了，你按着神的话做了，上帝就悦纳你的钱，真的用到了上帝的国度里面啊，弟兄姊妹，你要相信这一点。但是那贪污了上帝钱财的人，我告诉你，上帝一定会施行公义的审判。所以这是两码事情啊，两件事情。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明白信靠顺服属灵的真正含义。那我们再谈信靠顺服，什么叫信靠顺服呢？就是当我们基督徒个人愿意信靠顺服，我们是愿意顺服信靠上帝在教会设立的权柄。你的信靠顺服是因为我愿意信靠顺服上帝在教会设立的权柄，这个权柄是你信靠上帝，而且我们信靠顺服是顺服的那个终极对象，那个终极对象是上帝，那个终极对象不是你教会的长老，也不是你教会的牧师，你一定要搞清楚啊，这点很重要。你是顺服上帝在教会设立的这个权柄，你的那个终极顺服的对象是上帝。而且我们信靠上帝的主权，当你这样做是你因为你信靠上帝的主权，你知道上帝掌管，对不对？上帝掌管，我们不是为了顺服教会有权柄的某个个人，你的那对象是上帝，是顺利上帝在教会的权柄。如果我们顺服的终极对象是个人的话，弟兄姊妹，你会知道发生什么吗？如果你顺服我，对不对？你要如果了解我，跟我生活久了，你一定会失望 disappoint， 因为我们教会里面再属灵的人，无论是长老传道人，他们都有缺陷，他们都不完美。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耶稣，你不要把他当耶稣，你也不要把他当耶稣拿放大镜来对照。如果我们对上帝的顺服和信靠是建立在某一个属灵的人的身上，当有一天你发现他不那么完美，他不合你的心意的时候，你猜你的信仰会怎么样呢？你会失去信心，你想想，哇，他是传道人，他怎么还做这个？他不是教会长老吗？他怎么也这样呢？你一定会失望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你自己受亏损。因此
我们终极信服的对象是那位上帝和上帝在教会设立的权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但失去信心，我们甚至会产生苦读，然后我们也不顺服，因为我们将我们的信靠顺服定睛在教会属灵的个人身上，而不是基督身上。教会再属灵的人，他们都有缺陷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基督徒真正智慧属灵人生的秘诀，就是我们要竭力的按着上帝的律例典章行事，遵行上帝真理的原则。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按着神的律例典章，按着神的话去行。我们在大事上小事上，首先第一个是寻求上帝的心意，就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我们不但要按着神的话去行，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我们先来寻求属灵的建议。那什么是属灵的建议呢？你说那我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什么是属灵的建议呢？那就是找你教会的长老牧师啊，对不对？他告诉我们了，我们就这样去做呀。他给了我们这样属灵的建议，我们就去遵行，我们就去顺靠信服，因为我们信靠上帝的主权。即便是他错了，但是我们因着信靠，因着我们尊重这样的次序，信服上帝的权柄，信靠上帝，我们就得了那个属灵的益处。这就是次序，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基督徒蒙福的重要的秘诀。因为上帝为我们在基督里赐下了属天各样属灵的福分，他正是通过他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所设立属灵的权柄赐下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管道。上帝不是说赐福我们也不需要教会，不需要什么，上帝就降下来给你了啊，那是灵恩，那是灵恩，弟兄姊妹啊，上帝一定是在他真理的教会里设立权柄，借着这样一个属灵的管道赐下来的，而且是在基督里一切属灵的福分。当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走属灵的弯路。那么这个也是我个人人生真实的经历啊，这些秘诀是我个人属灵的真实的经历，也是我牧养教会看到的属灵的秘诀。所以我一再的劝诫弟兄姊妹，这是为了你真正属灵的益处。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在基督徒信仰的生活中遇到怎样的事情，第一要紧的事情要告诉教会的牧师和长老，积极寻求他们的帮助。那么相信上帝在教会赐下属灵的福祉啊，信靠顺服，凡事蒙上帝的喜悦啊，荣耀神。这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在地上过成圣生活的属灵的秘诀，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得到。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寻得那个真正的智慧，无论是蒙恩拯救的智慧，还是我们基督徒人生成圣的智慧。主啊，真是盼望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也让我们能够不但遵行你的话语，也能够顺服信靠你在教会设立的权柄，信服顺靠你所赐下的祝福。主，我们相信你，我们也相信你的主权，我们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亲自赐福那些愿意遵行你话语信靠顺服你的每一个儿女。我们把荣耀归给你， 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